大家要习惯一下，因为呢，知道说我们教会有一半是孩子啊，我觉得在好像在湾区，好像这个真的比例太高了一点哈，但是它就是这样在发生，而且呢，状况越来越激烈哈。那求主，我们今年又有新的 baby 哈，在我们的当中要出生，我们就为雪玲祷告啊，就保守神啊，求神保守他们。好，那我们就是好安静了，散场了 ，OK， 好。好，那我们今天是当然就是复活节，我想今天大家心情就不一样。我刚刚看见现在又是走了哈，我刚看见他们在演的时候呢，里面演的最不像的是哪一幕？大家有没有觉得演的最不像的是哪一幕？其他都演得很好，就有一幕演的不太像，什么不像？啊？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他们门徒 supposedly 是。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无望，没有盼望，然后心都碎了，对不对？你最爱的门，你的老师，然后你跟随他，你就想从他那边得到很多很多的照顾。这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最惨的死法。结果他们在那边哭的时候怎么样？边笑边哭啊！所以呢，但是我在那边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神啊，感谢你，因为这班孩子不懂得怎么哭，不懂得怎么哭，表示他们的日子怎么样，很好。所以我们的父母亲怎么样，很好，做的都是做到我们该做的，没有让他们太多的这种苦毒在他们心里面，不然的话一眼到那个要哭的，他们都哭得很伤心。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该检讨了。感谢主，复活总是带来盼望，复活总是带来喜乐，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说当我在寻求神的时候，我说今年复活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们复活节每年都在过，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种想法。当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神就放了一个句子在我的心里面，就是讲到罗马书，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23到25，我们一起来念好了。23到25，好，我们一起来。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前面一句话讲到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这个我们大家都懂，我们这个我们大家都懂。复活为我们的过错，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交付，好，那没有问题。但是后面讲到这句话，讲到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好，讲到复活为我们称义，那我就在想到一句话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称义吗？我就在想这句话，我就想着想着，就这句话实际上呢困扰我蛮多年的。所以呢，在我在思想的时候，这句话就一直在我心里面不断的在翻动翻搅。所以我就好好的来寻求神，那我就发现说呢，实际上真的是很重要。如果把复活节从信仰或者是整个救恩里面把它拿走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救恩呢？如果我们的救恩里面只有十字架，只有坟墓，但是没有复活，那么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救恩呢？如果没有复活节，一年到头都没有复活节，我想第一个会在那边真的开始哭的，哭得很伤心的呢，可能是小朋友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指望复活节要简单，要吃糖啊。那这个我们知道，在美国里面啊，在美国啊，有一年有两次最大的销售糖果的季节，就两次。那你把它拿走一次的话，第一个一个是大家可以猜得到，是万圣节啊。第二个就是复活节啊，这两个都很大。所以呢，平均下来呢，每一家都要，他不知道怎么平均的，每一家都要买几十块，也是上百块的糖果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平均的啊，就是很大的好像大家就很 commercialize 它，那就是很商业化。但是呢，如果真的今天就把我们的信仰里面呢，耶稣基督还在坟墓里，那么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信仰是变成什么样子的信仰呢？所以我们就要来想说，到底复活为什么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称义？好，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做称义，就是在神的面前呢，神好像一个 就是在好像在个法庭里面，这是一个像审判的时候呢，在法庭里面呢，他会宣告这个人是有罪或者这个人是没有罪。那称义的意思就是当审判的时候呢，这个人是没有罪的，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没有任何的就是案件让他好像受了罪，然后他必须要被关起来，什么有一些的后面的一些法律的刑法，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自自由由这样的一个身份，叫做称义。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呢，他复活，这样的圣经所说，是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完全的称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没有罪。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想呢，我们就可以用很简单，我们就用三个方面来想这件事情。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关乎我、关乎你能够在神面前的一个称义？首先呢，我们来看呢，讲到这个称义呢，就讲到这个救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一定是要有一个救恩哈，能够临到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干犯了神许多，神造了这个世界，但是呢，这一些的罪呢，只有在一个救恩里面呢，能够得到释放。所以在先知的预言里面呢，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讲到呢，会有一个弥赛亚，会有一个弥赛亚。那这个弥赛亚呢，会做成一个救恩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没有这个弥赛亚，就没有救恩，没有救恩就不能称义。所以这是一个连环一环扣一环。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复活能够让我们称义，所以我们要证明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要是弥赛亚，弥赛亚他就能够让背负众人的罪，让我们得为义。所以呢，当我们能够说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就能够使我们脱离捆绑，能够得到自由，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使徒们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在当时在做见证的时候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他们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就是这个信息，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有许许多多的地方都在讲这句话，最后讲完一篇道，最后都说我们就是在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死里复活是弥赛亚的一个预言，要在他的身上要能够实现。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0-32节。好，我来念就好了，我们时间可能有限，我来念，大家来看哈。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说，讲论基督复活，好，这是在诗篇，也就是大卫写在诗篇，这个字距离耶稣基督呢有1000年的时间，好，就是在耶稣基督之前呢，差不多1000年左右，大卫呢就已经预言了，神就给他写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他讲论到耶稣基督复活，也就是讲论到这个弥赛亚他的复活。因为弥赛亚他的灵魂不能够被撇在阴间，他也不能见朽坏，意思就是说他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是活到永永远远的，也就是他有一个复活，不会是撇在阴间而已，他是有一个复活出来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使徒行传呢，彼得在那边讲，就是说神已经叫他怎么样复活了，我们就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证明，就验明了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所以我们知道说，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回想的时候想到说，哎呀，这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呢他是弥赛亚，那么弥赛亚呢才能够帮助我们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这些门徒们被抓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们在地上开始传道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些的人，这些的门徒原来都怕得要命，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或者被抓的时候，他们都躲起来，或者是不敢承认跟耶稣有任何关系，那个时候他们怕得要命。可是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每一个门徒呢，他们都完全生命得到真正的改变，之前只是跟着耶稣，但是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能力，可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看见了这位主，所以他们的心里面真真实实的就知道说，他是弥赛亚，他是复活的主， 所以他们整个人都改变过来。所以我们看见说十二个门徒使徒们呢，他们到最后几乎都是殉道死的，都是为什么？原来是可以从一个惧怕，从拒绝不是拒绝，就是否认啊，否认不承认耶稣是跟他们有关系，这样子一个惧怕的心里面，突然之间可以变成说他们可以站在公共场所，站在一个 public 一个 square 上面，他们可以大声的来讲道，而且呢官府来抓他们，他们也不怕。到最后打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哈，我们太好了，因为我们配受这样子的侮辱，只有我们这些门徒们看过耶稣基督，我们配。他们甚至被打的时候呢还很高兴，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生命怎么可以这样的改变？因为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证明说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而弥赛亚呢是能够帮助每一个人能够得着救赎。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好，这个经文我们也很快看一下，在53章9到11节，这个53章的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好，就讲到神的义仆，好，讲到他虽然未经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是以赛亚书，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了之前有差不多700多年，也就是从今天来算的话2700多年前的事情已经写下来了。就讲到说我们呢有许多人呢要应该认识这一位义仆呢得称为义，因为认识这一位耶稣要得称为义，而且这一位义仆也就是耶稣，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就这就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所以耶稣基督呢这边的一个救赎就是要认识他就能够称为义，就这么简单。称义呢就是在神面前，我们刚刚讲到说复活就是为教使我们能够称义，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救赎主，而且他能够赎我们的罪，在这个旧约的预言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只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义仆，也是弥赛亚，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他我们的罪可以归在他的身上。这有什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看，在这世界上面呢，可能会碰到一些的所谓的好人，他们可能可以为了爱我们，他们甚至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来爱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人。虽然说不多，但可能会有。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有时候那个光景啊，如果真的要换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想说，我已经快死了，我们已经很老了，那我们的生命呢？跟孩子生命比呢，也许我们就换他的生命也是可以哈。有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会不会这样子在想，在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就算能够换他们的命呢，又怎么样？因为在这个圣经上面所写到，就算有一个人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我们死，而我们不用死的话，这一件事情也没有办法救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罪里面，没有人可以救任何人，自救都救不来了。怎么能再去救别人？所以耶稣基督呢，只有这一位，他能够救我们，他能够救人。所以为什么呢？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才成为义，才成为义，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从过去的角度来看，复活有什么意思？就是证明他是那一位弥赛亚，而弥赛亚可以救赎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我们就得称为义。所以这是非常一个一环扣一环的一个预言的一个应验。那么讲到过去，我们接下来再讲到第二部分呢，我们讲到现在啊，讲到目前呢什么事情在发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他定十字架呢是2000年前啊，2000年前已经定十字架。那他后来就这个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呢，他今天是仍然是在坟墓里。但是今天呢，当时呢2000年前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复活以后呢，他还有复活的工作，复活的职事。所以他在地上呢显现给众门徒看40天之久，然后就在荣耀当中的升到天上。那么今天耶稣基督在做什么事情呢？他是不是他的工作是不是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就这样就完了呢？当真的就成了，我们的救恩就成了，他的工作就停在那边了吗？ 当然不是。我们就知道说今天耶稣基督在哪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33节到34节。好，这个比较重要，就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也替我们祈求。好了，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耶稣基督现在在做什么呢？在神的，在天上，在神的右边做什么？为我们祈求。什么叫做祈求？就是祷告。我们可以今天比较 popular 的字眼叫守望，就是在那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守望。好了，所以这里面一件事情就讲到说，它上面特别讲到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后面呢，讲了很多，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控告他们神所拣选的人呢？神能叫我们使神的爱隔绝呢？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来插进来，把我们的救恩拿走，把我们跟神的爱之间的关系拿走，有没有这种东西可以插进来？接下来他就讲说，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事情，不管是死是生是天使是什么事情，是今生的明是来生的事情，都不能是高处的低处的，是任何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在这个光景当中，知道说有要隔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有很多的控告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神儿女的身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所以保罗会这样讲，如果没有控告他就不用讲了。这边就讲到，谁能控告呢？谁又能定我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做什么？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守望，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在世上受了很多的难过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你知道在天上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控告的。你是谁会控告基督徒？谁最会来控告基督徒呢？魔鬼。我们都知道魔鬼本身的魔鬼，这个撒旦啊，撒旦的名字就是做对头的意思啊，就是控告做抵挡啊，做对头的意思。所以撒旦这个名字就是做这个工作。所以他在天上不管是什么时候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都要控告。我就说在天上的时候不断的控告，不断的控告，控告基督徒啊。我们啊，他的控告我相信呢，不只是那种软弱的人他在控告，连刚强的人他照样控告。所以这个撒旦的控告是不管你是谁他都控告，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他都控告。这就是撒旦。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发现说，好像当这个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里面，那特别讲到说，当那个大祭司约书亚他穿着一个污秽的衣服站在神面前呢，好像抬不起头来一样，然后撒旦呢就在他的右边呢，跟他做对头控告他。控告他什么意思？控告这个穿污秽衣服的这个大祭司，他代表了以色列全族悖逆神，满了的悖逆的污秽。那么这个撒旦就在那边控告他，嗨，你看他就可以跟神讲说，你看这些人，看这些的基督徒，看这些你的儿女们，他们根本就是离开你，弃绝了你。但是呢，天上的声音说什么？叫撒旦呢要怎么样？要退去，耶和华要什么？责备你。然后呢，赶紧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衣服，把那荣耀的衣服穿在约书亚的身上，然后把冠冕，荣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要告诉他说，你遵从我的旨意，一定能够蒙福。所以就讲到这个，天上有控告，但是呢，这边耶稣基督呢，在那个地方为我们怎么样，代求。他的 case 好像一有 case 出来，他就在那边来抵挡，一有 case 出来，他在那边抵挡。所以有的时候呢，是那种软弱的撒旦要控告，那刚强的他控不控告？他照样控告。我们看到约伯，神说，你们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啊，在地下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没有这么好的人啊。撒旦有没有控告他？照样控告。所以呢，不管是我们灵性很好的时候，不管我们是灵性很糟的时候呢，撒旦一律控告。这就是他的本性，就是控告。所以我们就知道，而且呢，他是时时刻刻的在控告。好，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经文，在启示录12章10节，他讲到说，好，启示录12章10节，特别就讲到撒旦的控告，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眼在那个地方，这是撒旦的一个工作。好，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怎么样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这个控告啊，第一个不管你是谁他都可以控告，不管你的属灵光景如何都可以控告。第二件事情怎么样昼夜控告，所以哦，我如果是想到耶稣就是在天上是很忙啊，这么多的人，然后撒旦昼夜控告，一直控告，昼夜之控告，你知道那带球就是怎么样昼夜带球啊，昼夜在那边守望啊，那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复活，他不是说就复活就没事了，好像当成了就没事了，没有，他的工作没有完，现在在天上怎么样为我们挡啊，为我们抵挡那些控告。所以当有 case 呈上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控就抵挡他，撒旦离开，撒旦退去，耶和华责备你离开，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发生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特别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自己都抬不起头来，好像自己就要控告自己一样，而有的时候是看别人周围旁边的人好像很软弱，好像我们忍不住也会讲几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呢，连天上的我们的主呢他都抵挡一切的控告，那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资格来控告别人，我们也不应当控告我们自己。我们要看神怎么来看我们，神怎么来爱我们，差了耶稣基督为着定我们，为着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他的工作到今天依然在进行。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为什么可以他的复活呢是为叫我们称义呢，也就是他的复活今天现在在天上做什么，为我们抵挡那些要来说我们有罪的那些的攻击。所以他让我们在神面前再次称义，能够再一次站立得稳。所以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看见呢，我们就是有一个信心，不管任何的时候，不管我们的光景再糟糕，不管我们有境况再惨，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爱我们，他为我们死，而且现在没有停，他还在天上继续为我们祷告，继续在一个地方关心我们，继续在那个地方帮我们作战，好像法庭的辩护律师一样，继续帮我们在那边辩护。辩护什么？辩护告。所以我们应该站立在地上站立得稳，知道说我们跟天上的配合，跟我们这位律师配合，所以呢我们能够打赢这一场人生的征战。好，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呢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可以称义在天上发生。还有第三件事情呢，我们从过去看到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身份，他能够救赎我们称义，现在他在天上代求，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再次的称义。我们再往远处看，讲到未来，讲到耶稣基督呢在未来又如何让我们能够称义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一个事情呢在圣经的真理里面不是一个历史一次性的一个事件而已，它是一个整串事件的一个起头。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整个复活人类整个复活事件的一个起头。所以不是只是耶稣基督复活而已，而是他的复活带下了全人类的，就是所有信主的这些神儿女们在末日的复活。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2节，哥林多前书好15章。好，这边讲到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从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他特别讲到一个 term， 就讲到复活之人，他是出熟的果子，讲到出熟的果子。好，特别是如果这个在巴勒斯坦那边很多的那个无花果树，如果你们家我们家旁隔壁有一个无花果树，那很感谢神了，我们的无花果树呢一大半的叶子都生在我们家。好，所以他们是不太吃啊，我们那边吃都吃不完，天天就是看着无花果，那有时候还蛮麻烦，因为掉满地都不知道怎么办哈。但是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当无花果树它在长叶子之前，它会先长一个，先吐个小果子出来，很细的一个小果子就先长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果子，我们就知道说，哈，这个树呢还活着，今年呢会结很多的果子。所以果不其然，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果子就长满地。然后呢，你知道我们家真的很麻烦，因为到院子去啊，那个每一次采一采回来，那个鞋子都会变厚，人都变高， 因为踩的全是那个无花果的那个烂掉在地上一堆啊，然后我们很难清啊。Anyway， 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它那个小果子出来的时候呢，就代表后面有很多很多的果子，满地的果子会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复活出熟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呢，我们说他的复活不是他自己复活而已，而是他会带着许许多多的属他的人一同复活。这是整串的复活事件，它只是一个开头而已。所以呢，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就像当我们看见在春天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那个小的那个出头的无花果子，它的那个果长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安了，我们就说这棵树还没有死，它掉光叶子了，但是没有死，因为到夏天所有的果子都要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耶稣基督呢他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有个信心，就是说有一天我们就像那个满地的果子一样，我们都要在一起复活的。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呢，他复活就是让我们能够承受一个永生里面的一个复活，而这个永生的复活就是代表了我们在神面前不再在死亡里面，也就脱离了罪。因为脱离了罪，我们就得称义。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我们都复活，我们复活表示我们的罪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已经称义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多么的重要，他保证了，他已经 preview 了我们将来的复活，而且在神面前呢，的的确确已经被称为义了，不是在死亡里面。如果今天耶稣基督还在坟墓里还在死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他那个救赎有没有用啊，我们都不知道他那个真的能洗我的罪吗？他都没有活，他自己死在里面，那我有一天也要像他，那我不就死在里面吗？哪有什么盼望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思维，对面对我们的生命呢，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因为我们发现说，哦，生命的终点呢不再是句点，当我们活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世上的时候，最后一天呢不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终点，实际上它是一个开始点，进入永恒的一个开门，一个开始。所以这就给我们有个很大的盼望。所以我常常，我们有时候去参加基督徒的一些好像就是 funeral 和一些丧事礼拜的时候，我们这方面就很不一样，真的就很不一样。好，在那当中就是很不一样。那我就发现说，每一个基督徒面对死亡，他是很坦然，但是没有信主的时候都不知道去哪里，很惶恐，然后就一大堆中国的民间传说啊，什么要走什么什么什么，不讲。所以 anyway 就是很多很多的惧怕在里面，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带下的是一个复活的一个保证，一个盼望。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生命呢不是停在这里，而是我们会继续的进入永恒啊。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大家都复活，然后就能够承受真正的那种自由，不再受肉体拘禁的那捆绑的那种的新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就发现说，面对一个未来，面对一个死亡呢，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很清楚，天天呢能够摆在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生命的终点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活这一生。很多的人觉得说，我们的生命呢尽头就是一片黑暗，或者是人就像一口气就没有了。那么真的是我每次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真的是很难过。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想法？真的是很悲观。因为就像我们大家，就像我常在讲说，就像我们在坐在一艘渡轮上面，我们大家呢就是要一起，我们大家就是要到一个驶向彼岸嘛。那这个渡轮的结果呢，终结呢，就是死亡，就是死亡。我们可能到那个岸呢，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方法去。有的人他很穷，他坐一个三板去；有的人很有钱，他坐豪华游轮去。但是不管我们坐什么去，终点是一样，死亡。如果我们不晓得、不领受这个新的生命的话，我们的终结就是那一个死亡，没有盼望。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告诉我们说：“不，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有另外一条船，要不要来搭这条船？这个是福音的复活的那艘船，因为这艘船可以带领我们一直进到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去那个永远的死亡、没有那种黑暗而没有盼望的地方，而是进到一个天门里面。”一个永恒的开启。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这个恩典，有这个心里面的这个盼望，复活的盼望。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你还没有相信，或者你还在犹豫的时候呢，你要想一件事情，你是要踏上哪一种船？你是要踏上那个驶向永恒，还是要驶向那个死亡？有两个船给你选，你要上哪一个船？ 我们最近在新闻里面就是报的很多的，有一个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轮船，好，那上面就是翻了哈，翻了，然后沉船，那沉得很慢，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anyway 有一些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个逃生啊什么事情，所以很多人就亡冤枉就死在里面。那么上船的人都不知道这艘船要沉，如果这艘船要沉，他们会上船吗？如果这边有两艘船跟你讲，一艘船会沉，一艘船不会沉，你要坐哪一艘？我能够选择的话，我两艘都不去，因为我一上海就晕船，很厉害的，我很会晕船，很糟糕哈。所以呢，但是呢，一定得走，因为你的 life 已经在活了，你要上哪一条船？那我们当然会选择说，那我当然要选择那个去永远的船，我不要去选择那个好像进到那个冰冷的那个船一沉啊，想到的那些人呢，可能很多人还不是淹死的，很多人是冻死的，因为太冷了，失去知觉，最后就死了，太冷了，冰冷的海洋里面。所以呢，我们能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定心志说，我愿意上一条有盼望、有 promise 的一个船，这个船能够带我们到一个真正的港口，是能够享受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丰富的一个港口，而不是进入那个死亡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是为叫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称义，不管是耶稣基督他弥赛亚的身份，不管是今天在天上他为我们代求，还有他的复活带下来那永恒的盼望，他的复活真的让我们在神面前是可以称义，而且有极大的喜乐。所以希望今天的复活节，我们大家就有更深的一点的思想来看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真的不能从复活节或者是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所有的事实里面拿走，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真的没有盼望。感谢主，耶稣基督复活了，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是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主啊，这不是终点，不只是死，不只是埋葬，而且最重要更大的事情是，主啊，你在2000年前复活了，将这样子美好的一个大极大的喜乐的信息就宣告了世人。是的，主，我们今天都在这里，我们需要你复活得胜的那种生命，不只是在永恒里面我们需要复活，是的，主，我们在今生我们也需要复活，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世上，主啊，我们说我们活得有尊严，因为我们活得也有信心，也有喜乐，因为知道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定我们的罪，在你里面是自由的，在你里面是蒙爱的，是蒙拣选的，因为你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你复活就是要领我们到永恒里面。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选择我们，爱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感谢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诗歌，因他活着，我们就没有惧怕。